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再在主的面前一同聚集，我们也为着下面的时间献上一个祷告。主啊，此刻求你能够来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朝见你的面。我们也深盼你自己的爱来深深的折服我们。我们是一个何等刚硬的人，但是主，你十字架的爱可以融化铁石心肠。因此主，当我们软弱悖逆远离你的时候，用你的爱的呼声能够把我们呼唤回来。我们心无论离你有多远，无论我们自己处在如何低落我们重压之中，愿你自己能够来牵我们的手，使我们愿意来紧紧跟随你。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息。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就大家每次到这边来，如果开车的话，你是怎么过来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这么多次过来，你是就是这样纯粹凭着记忆开过来的，还是需要用导航啊？你们很多可能是5年、10年、20年在这边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过来啊。至少我每次过来啊，这个我在这边已经3年，在这边本来比这边来也好多次了。我每次过来啊，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是需要出门的时候都是需要打开啊导航的。啊，无论早上我送孩子去读书也好，啊，傍晚我再去接他们回来也好，我都需要打开导航啊，然后把他们接过来。啊，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手机导航依赖症啊，我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导航我是寸步难行。无论我是多熟悉这条路，我走了几百遍，我都按照我的习惯就会打开导航。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导航，我好像就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因为我总有个担心，可能前面可能是我未知的，它有什么事情在发生着的。没有导航它就不能够提醒我，告诉我我应该怎么走。所以我的意念的之中，就是我愿意这个听从导航的指令啊，胜过我自己的判断。当然啊，我这么相信他，我也有好几次被他误导啊，开到另外地方去啊。当然，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这个我就跟着导航走啊，开着开着就开进了我们整个拆迁房的废墟之中啊，导致我开不出来为止。我一开一直开，我已经知道啊这个是不对了，但是我相信导航还是开进去啊，开到最后整个废墟的里面啊开不出来。那个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我们的人生好像就像每次的出门一样，可能啊前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啊，未来会是什么样，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最终啊，相信依靠的那个指令是什么？你最相信的是哪一个东西来引导你？是你自己，还是那个导航，还是那个神？所以我们的人生啊，就是出行啊，出行在每一个未知的明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啊，能够真的让我们信赖的声音，他来引导我们啊。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啊，这个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啊，神都在这我们的后面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所以这就是一个声音，他会告诉我们，只要你我愿意遵循这个声音的话，你就不会偏离正路。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扫罗的时候，同样也是我们从扫罗的整一个功课之中，看一个顺服神和一个不顺服神的人啊，他最后人生的一个分别在哪里。然后我们也透过他的功课也来看不顺服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们怎样能够来面对我们生命之中一次又一次不愿意顺服在神清晰的命令之中。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些的经文也就是撒母耳记上15章整一个对撒母耳跟亚玛利亚人的征战来看他在整个过程之中 他是怎么来面对神对他发出的这个指令，就是你要出去去杀灭亚玛利人。当我们讲到亚玛利人的时候，我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些的大概的背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之中告诉我们，神给这个扫罗一个清楚的指令，就是你要击杀亚玛利人，然后不要顾惜他一切的，要把他灭绝尽尽。这是神对扫罗在十五章之中清楚的一个命令，是需要扫罗照着神的吩咐去执行的。那为什么亚玛利人神要让这个扫罗这样的去对待，让他是灭绝尽尽，不仅仅只是去跟他们征战。圣经之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以色列人的仇敌，圣经之中记载最多的那就是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搅扰和攻击，他是圣经之中记载最多也是困扰时间最长的以色列人的仇敌。他们是代表神的子民所面对到的政治上的、军事的，也就是这个世界的仇敌。但是呢，今天我们讲的撒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他们在圣经之中相对出现的是比较少的。也可以从比较来说，亚玛利人这个仇敌是在以色列人的所有仇敌之中相对记载的出现的也是比较少的一个敌人。但是非常让我们惊讶的就是神对亚玛利人的这种态度和绝对，就是要他们让扫罗灭绝尽尽，是让我们是非常惊讶的。为什么神要让扫罗把亚玛利人全部击杀呢？不留一个呢？那个起因其实这些仇敌就是来源于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在旷野行过的这条路径之中，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中出埃及第一个主动来攻击以色列人的仇敌，而且他们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民族，他们的攻击不是一种正面的征战的方式，而是用侧面背后的一种非常诡诈的方式去攻击神的子民。所以在神整一个救赎以色列人的过程之中，亚玛利人就好像神的仇敌一样，拦阻神救赎的计划。他们的方式就是透过后面的方式来攻击搅扰以色列百姓。圣经说那些幼小的儿童、妇女和老人，包括那些落在后面的这些百姓、掉队的百姓，那个亚玛利人就是专门捡这些人来攻击他们。所以亚玛利人从某个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代表神的选民在属灵上的仇敌。所以神对亚玛利人是非常痛恨的。那这个持续400多年的时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那到扫罗登基为王的时候，这一次神就拣选扫罗，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让他去完成神一直的一个就是说放不下的事情，就是要把亚玛利人全部击杀，不留一个。这是神心中的一个态度，这是神心中的一个立场，就是对亚玛利人的态度。那呢，扫罗就是在当他登上王位以后，也就承受了一个使命，要来完成神在他生命之中一个一个的托付，一个一个的要求。那击杀灭绝亚玛利人，也就是这个时候扫罗要来面对到神给他的一个具体的托付和命令。那我们想到命令是非常清晰的，那我们刚才读了圣经也发现很遗憾，扫罗这个没有很好的完成神给他的这样一个托付，反而他私自留下了亚玛利人的一部分和包括他们的牛羊那这一个当扫罗没有很好的遵行神对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 这也是带出他整个生命的一个逆转。弟兄姐妹们，扫罗的人生之中有很多次的试验，之前我们也讲多好多次。那这次的试验，我们认为他是人生，也就是他生命的路径他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就是改变。神在他身上一直有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和试验，让他能够来顺服在神的功课之中，让他能够成长。特别就在第十五章，让他击杀亚玛利人的这件事情上，就是神让他考验他生命之中的一个功课，就是是否能够绝对的能够来顺服神的命令，就是顺服的功课。但是扫罗没有顺服，以至于其实最后因为没有顺服带来了很多的苦果。对扫罗自己来说从外面来说他就是失去了一个神的祝福，就神应许这个王位也赐福给他，但是因为扫罗没有好好的顺服神的命令，以至于最后神说这个就是神厌弃弃绝他做王，就在这次正式的宣判那从属灵上来说，扫罗也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命令，那神就彻底离开了他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扫罗因为没有执行神那个命令，没有顺服神，以至于他留下了亚玛利人。我们从圣经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亚玛利人后来就继续就是生存，让他们又繁衍下去，以至于后来又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整一个路径之中成为他们的仇敌。我们知道有一次最厉害的危机就是在以色列记有一个亚甲王据说从犹太人的记载和解经家的这个分析来说，那个就是哈曼在以色列记的里面，哈曼要来灭绝犹太的全族以色列人那个哈曼他们说有可能就是这一次扫罗这个就是留下了这个亚玛利人的一些部分的人的过程的里面的一些的这个后裔，就是亚甲王的后代那弟兄姐妹们，其实生命之中每一次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带领，其实当神让我们来顺服的时候，神都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的，他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来蒙福，也是能够来完成神的托付，神的一个心意。但是当人如果说没有顺服的时候，不仅仅自己受亏损，而且神的工作，神的计划也会受到拦阻。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就说扫罗整一个在神的命令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违背所带来的亏损是怎样的。那我们就一点点的来看。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扫罗所接受到的命令。能不能帮我翻一下好，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扫罗当他接受到神的命令的时候，圣经之中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在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亲自告诉扫罗这个神的命令。但在告诉扫罗命令之前，前面的话其实好像这个有一点就是猜不透意思。就是首先撒母耳是告诉扫罗说，好像有一个我们某个角度来说是有一种委婉客套的话想有一种铺垫。撒母耳怎么跟扫罗说的呢？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然后第二节就开始说，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要让扫罗去这个就是击杀亚玛利人。那为什么第一节好像撒母耳在扫罗面前好像有一种要铺垫这种好像委婉，这种好像求情的感觉，神以前怎么这个待你，怎么待你让你能够坐上王位，然后所以你要听神的话，然后下面你要去做件什么事情。为什么撒母耳不是很直白的说 扫罗啊，神告诉我说你要去灭绝亚玛利人，因为亚玛利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怎么带你，怎么带我们，所以你要去做。为什么要说啊，神啊从前啊高你为王，所以这个你要听从耶和华呢？所以这个话到底表明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思考。其实对扫罗来说，其实撒母耳反复的提醒这些话，背后就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登上王位啊，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提出扫罗要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啊，这个功课就是他自己要来不断的调整自己，也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的啊。因为扫罗此刻已经做了一国之君，他作为君王，我们知道某一个拥有权柄的人，他都能够知道啊，君王也好，一个身份也好，都是代表某一种权柄的象征啊。那这个时候啊，人在某些权柄面前，他应该表现出的态度就是顺服，也就是对扫罗来说，他做了君王以后，他就是权柄的象征，许多的人都应该来顺服于他。但对扫罗个人的难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他常常听到的更多的是别人怎么来奉承他，别人怎么来听从他，别人怎么来顺服他的指令。他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但是所以在生活之中呢，他就慢慢的会忘记来学习一个基本的功课，就叫做顺服啊。所以当神的命令来的时候啊，这就是提醒他，就是你应该站在一个对的一个地位上，几乎你现在是一国之君，几乎你拥有统管一切的大权，几乎你有很多一呼百应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扫罗，你一直要知道，你当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为什么？因为你从前是耶和华神高你为王的，是神给你有机会可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你知道这句话啊，耶和华高你为王这句话其实说了两次。第一次就在这个时候，当神让扫罗去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他接受这个命令，神提醒他。那第二次同样说这个话，是在扫罗他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同样用这句话来提醒了扫罗。从前你以为小，你在你的家中是卑微的，神岂不是这样拣选了你，抬举了你，高你为王？所以当他失败的时候，违背神的命令，神仍旧用这句话来提醒他。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顺服是个功课，但当我们面对顺服的时候，最大的功课就是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能不能看见我真实的本相，和我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恩典。弟兄姐妹们啊，这点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蒙恩的时候感谢神，我们实在是没有神的时候这么的痛苦这么的绝望。但是感谢神的拣选和耶稣的爱，拣选了我，爱了我。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一个蒙恩的人承受恩典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一切的东西我们时间过去以后，你会发现我们是个人很容易忘恩的人。我们就会觉得，慢慢就觉得好像所有的恩典都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所有的带领，所有的成就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自己我们所有的一切拥有得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慢慢心高气傲，忘记了一切都源于神的恩典。那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么可怜的，不光我们对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在很难顺服。为什么呢？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好像我的这个成就，我的这个智慧，我的这一个能力，为什么 需要来听从你呢？要来听你的话呢？我们其实在家里面常常也会有这种挑战啊，有时候啊，弟兄啊，做丈夫的不愿意啊，谦卑的听一下老婆的话啊，姐妹的话，因为你算什么啊？一切都是我在打拼啊。我们有时候孩子也会这样，特别是长大了以后，觉得我懂得啊比你更多，你都不了解我啊。你发现我们时间过去以后，一切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那顺服就成为了一个难处。所以神在开辟的时候，一方面要让扫罗来学习顺服的功课，一方面反复的提醒他，从前是神高你为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在顺服面前，人首先要调整一个状态，就是你要谦卑的认识到你是谁，站好你该站的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说我们没有真实的看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的地位是什么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很难顺服，很难顺服啊。我们别人的话就不愿意听啊，因为他也算不了什么啊。家人的话也不要听，因为他也没有啊什么让我可以信服的啊。我同样，我们神的话也不愿意听，因为我觉得我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耶和华高你为王的意思就是，顺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首先要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承认啊，我所有一切自己的都是有限的啊，我这位神啊，啊，我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要我来学习，只要来谦卑自己功课的这些的功课。所以当神发命令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回应，就是我愿意来顺服。你知道在圣经之中啊，这个有一个人啊，是个外邦王，叫做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他是一个蒙恩的人啊，他虽然是外邦的王，不认识神，但是神将啊整一个统管地级的一个权柄，当初的地级赐给他啊，所以他的权力啊，这个说通到地级。但是啊，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书的里面告诉我们，他有青年的啊。这个就是发疯的时候啊，时间啊，他青年的时间像野兽一样被赶到旷野，他跟野兽啊这个同住，吃草如牛啊，然后他的头发啊这个长长像鹰的毛一样，爪子长长像鹰的爪子一样，他就生活在野地那整整青年的时间。那为什么呢啊？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心高气傲，他以为他的权柄是统管万有，所以神要让他有七年的时间吃草如牛，就是告诉他说，这七年的时间的里面学一个功课，让他知道神耶和华神是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这位神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当他青年以后，他认识到自己的本相，认识到这位神才是掌管一切的时候，他的心就苏醒过来，他又神恢复了他那个君王的位置。弟兄姐妹们，所以人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谦卑的承认啊，为什么要顺服神？因为我们太有限太软弱了。就好像我承认啊，我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我只能够老老实实的啊听从啊导航的指令，虽然他有时候也不聪明，但弟兄姐妹们，我觉得他的智慧判断可能比我的判断啊更多一点。那在我们人生的历程的里面，你知道我们最智慧的是谁？是这位掌管万有的，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是我们应该来信从他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看，就是扫罗所面对到的试探啊是什么啊？为什么他不能够啊完全的绝对的顺服？他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当他面对到亚玛力人的敌人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这些不仅仅是敌人，这些也是机会，这些也是利益。弟兄姐妹们，扫罗也去执行了神的命令，扫罗也完成了击杀亚玛力人的整一个行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亚甲是亚玛力人的王然后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等等这些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他们都杀了。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告诉我们，扫罗也遵守了神的命令，但是扫罗没有绝对的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扫罗也顺服了神的安排、神的带领、神的要求，但是扫罗的顺服称为叫做选择性的顺服。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顺服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顺服，一个就是悖逆，没有所谓是中间路线所以当扫罗虽然杀尽了很多的这个牛羊，杀尽了好像这些亚玛力人百姓，但是当他为自己只要留下一点的时候，这就叫做没有顺服。弟兄姐妹们，但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这就是他面前所摆的一个试探。当他看到这些亚玛力人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好像有些的东西是他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的，所以在神的命令面前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个计算。这个计算我们就从圣经里面这个词就可以看出，扫罗和他的百姓却怜惜亚甲。在15章前面的时候也出现过怜惜这个词，这里说他是却怜惜亚甲，但是在15章的第三节是第一次出现怜惜这个词，是撒母耳提醒扫罗的，你去击杀亚玛力人的时候，他说不可怜惜不可怜惜。好，你发现所以这两个词是同时是两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神给他命令之前的时候提醒他你不可怜惜但是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神这个扫罗在遵行这个神的命令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行动，却怜惜。好，圣经给我们用同样一个词怜惜做了前后鲜明的对比，这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在命令与扫罗的怜惜之间，你该怎么来顺服，你到底应该怎么来回应神对你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这个就是扫罗的挑战，心中的那个怜惜。这个怜惜神其实早就知道扫罗心中会有这个挑战的，神也早就知道你我心中会有这个怜惜的这个挑战这个怜惜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怜惜不仅仅只是我们人以为的，就特别中文的理解的里面的那种以为是那种的心情，就是同情的心弟兄姐妹们不是，怜惜不仅仅在这个原文的意思的里面，不仅仅只是那种同情心爱惜的意思，这个怜惜在原文的意思的里面也表达另外一层，就叫做舍不得。他觉得看这些东西有价值美好的时候舍不得，弟兄姐妹们，所以他为什么怜惜，就让我们看到更深层的意思，不仅仅是出于怜悯，出于爱，出于同情，而是深层有一个动机，就觉得看到这些东西觉得舍不得。那为什么舍不得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 凡下贱的、瘦弱的都杀了，上好的都留下来，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你就发现原来舍不得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都是好的东西，我们都是聪明人啊，好的那肯定喜欢，不好的啊肯定啊扔掉。但你发现在扫罗的挑战之中，就是当面对到神的命令的时候，神的命令没有说啊这个好的跟坏的你分一下，而是说你一切所有的都要击杀。但扫罗的眼中看到的不仅仅只是神的命令，他看到的还有好与不好的区别。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扫罗心中的那个计算，一个计算。当他一计算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私心就来了，那个利益就来了。这个利益来的时候呢，就让他舍不得放下一些的东西。我们知道牛羊好的放不下，我们能够理解啊，这是从经济价值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凡肥壮的啊，那些上好的牛羊，你知道给他们会带来多少经济的价值啊？那舍不得。那为什么他也同样舍不得亚甲王呢？弟兄姐妹们啊，难道他爱他吗？啊，不是，原来对亚甲王也是心中有个舍不得。这个舍不得就是扫罗心中另外一个，不是出于经济的一个计算，而是出于一个自我的欲望的成本的计算。亚甲王现在已经成为了是一个战败的一个王了。当扫罗王啊拖着这个亚甲王啊带到自己的百姓中间的时候，你知道扫罗这个时候这种政治资本就会一下子在提升啊。你知道在古代都是这样的，一个战败王啊被一个啊战胜国的王这样拖着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王的尊荣、能力和威严、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扫罗的心中有一个试探，这个得与失的试探，就是当他如果说啊完全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可能会失去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是经济的利益啊，也有可能是他政治的资本、自己的体面、自己的这些的证明自己荣誉的这些机会，这就是有可能他会失去的。所以扫罗是一个精明的人，他的精明就在于啊，他知道怎么来合理的运用啊这些的资本，所以他怜惜这些的东西，因为他一计算就发现完全可以更大的这个利益化，价值可以更最大化。好，那他就是不愿意放下，心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动机的时候，他行为上就表达出那种怜惜啊，这种怜惜不是爱，这种怜惜是自我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损失。他要得到，他要得什么呢？他要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些物质的东西、虚荣的东西、名誉的东西啊，那些权柄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有太多他要得的东西让他在神的命令面前就迷失了自己。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就是你我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算计啊，在命令神的命令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算计了啊，怎样能够到底这样是不是值得啊？神的命令如果我这样遵守的话，是不是我会吃大亏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好多时候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啊，这个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但为什么我们很难来遵行呢？原因就在于原来我们心中有另外一副的算盘，我们一算的时候，如果说完全遵守神的命令，损失太大了啊！因为我们希望得到自己更多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刚刚蒙召啊，这个放下工作的时候，我身边很多爱我的这些同伴弟兄姐妹，有好些后来这个我们就是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说我们觉得为你很可惜啊，他说你工作这么放下，其实你一直以来这个你没有放下工作跟放下工作服饰以前，也就这么全身心的投入啊，这么在做的 啊，这个其实你在教会的里面就像一个全世界一样的全身心投入在带领在牧养啊，这个觉得你放下工作不值得，完全他们说完全觉得就是你可以一面有份工作养活你，很安心很安稳直到你退休啊。那另外一方面你在教会里同样也可以同时服侍。弟兄姐妹，这个我在早期的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我确实听到这个声音，后来我自己有时候软弱也在想这是不是一种损失啊，本身是有更好的一个算盘，就是觉得其实本来我是不是当初那个做个决策是太冲动了啊？完全是确实是可以有时候用这种方式的啊。但弟兄姐妹们，当在自己啊单纯的回到神的那个命令和呼召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也被光照，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太精明了啊，我们是太会算计了，以至于我们常常把神的命令打折啊，我们一面也讨神的喜欢，但一面又为自己私下留下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说神的命令临到在你身上，这个命令有时候可能很大，可能也不会遇到要你摆上生命的代价，有时候很大可能要你放下工作，但有时候也不可能这么大，就是简简单让你回应你神在里面的一个感动，让你谦卑的愿意向别人去承认一个亏欠，道歉说对不起，请你饶恕我。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在各个大大小小的这种神的命令他的这种要求面前的时候，我们简单的回应说，主啊我愿意。弟兄姐妹们，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挑战太多了，因为我们这样一计算，我可能会损失什么，损失我的面子啊，损失我的权利啊，损失我的机会，损失我那个可能某一个经济的成本。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一计算的时候，心中就产生那个怜惜，一怜惜的时候，我们就把好的留下，把不好的反正都杀掉。那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神不要我们这样的顺服，神要我们是一个绝对的顺服，所以这就是一个顺服的考验，它不是一个选择的顺服，而是在神的命令的面前的时候，你是真实的愿意把那一个成为是你愿意摆上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之中亚甲是什么啊，那个牛上好的牛羊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如果说神提醒你啊，在他的话语面前的时候，他光照你的时候，你就应该简单的能够来顺服，放下自己的精明，放下自己的算计啊，放下自己所看得到的，以为那一个要带很出很大损失的那个代价。我们只是愿意简单的做一个是单纯的基督徒，甚至是在别人眼前看为是一个愚蠢的基督徒，说我愿意顺服主啊你的带领，无论在别人眼中甚至在我的心中感觉这样的安排这样的道路是很艰难，代价很大，损失很大，但是主我愿意相信你，相信你的安排，相信你的命令，相信你的旨意是不会错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顺服的里面有一个点，就是要相信，你不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自己的精明自己的算计，只是简简单单的相信神他不会错，即或我们认为代价很大损失很大，我们仍旧能够相信说，神啊虽然眼前看似我有损失，但是我相信你让我得着的啊，比我现在所看到的那个损失会更大，因为我相信在神的安排之中没有一件是不美的事情啊，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啊，我们是来看啊，在当扫罗没有啊真实的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那一个啊行动啊所带出的最后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当他一不顺服的时候，其实啊神早就知道 撒母耳也早就知道，所以撒母耳第二天赶过来就说，昨天神就告诉我。弟兄姐妹们，但我的心中我已经听到好多的牛羊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一个不顺服啊，神是有感觉的，因为我们是跟神的命令，是跟神直接发生关系的。神知道我们心中是怎样的，所以你知道顺服是一件真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顺服的一个反义词，顺服的对立的面，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顺服就叫做不顺服，就是悖逆啊。那不顺服感觉听起来好像还是比较优雅一点，但是悖逆啊就比较严肃了。在扫罗这个违背神的命令以后，扫罗用了各样的方式来为自己找理由，但是撒母耳非常清楚地告诉扫罗这个事情，就是你虽然你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但是你要知道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你这个罪何等的厉害。他把它定性为是悖逆的罪，他说你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的罪和偶像的罪是相同的。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神在十诫的里面就讲到不可拜偶像，那拜偶像是一件最大的罪，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说悖逆的罪是与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那这就意味什么呢？原来一个悖逆啊，在神的眼中心里面是这么的厉害。神对悖逆他是非常的憎恶的，他就像憎恶偶像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以为啊，很多时候就像扫罗一样，他说我这些的东西我也为了神啊，我们有他有很多的借口啊，他说我是为了献给神，让神能够得到这个，能够献祭给神，是为了神的啊。他不仅仅选择性顺服，他而且的话他推卸自己的理由推卸责任，甚至的话他用自己这种不顺服的行为呢包装了一个属灵的外衣，是要给神的，他向他讨好神。但我们这位神并没有吃扫罗的这一套，他就直接指出，无论你怎么说，你就是一种悖逆，悖逆对神来说就是一种大罪。弟兄姐妹，为什么悖逆是一种大罪呢？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悖逆，而且这个世界悖逆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在整个宇宙的历史的里面有两次大的悖逆。第一次的悖逆就是天使的悖逆，天使长的悖逆导致于这个整一般的天使就堕落成为魔鬼。所以这是宇宙之中第一次悖逆，向神的悖逆。当他们不愿意顺服神，心高气傲要自己成为神的时候，那这些天使公然向我们这位神悖逆，他们就最后都成为了魔鬼，与神一直抵挡。所以这就是悖逆的源头。那第二次大的悖逆就发生在伊甸园之中，当人第一个始祖亚当和夏娃，人类本身是应该神造他们的时候就是成为是一个见证，是与仇敌宣战的，就是他们要用顺服的生命来向仇敌魔鬼宣告神的得胜。但是人类第一个始祖亚当和夏娃也悖逆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悖逆在整一个宇宙和世界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就成为了与神作对的一个源头，就是悖逆。弟兄姐妹们，所以神说顺服这么的重要。刚才我们读圣经说是叫做顺从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牛的脂油。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喜爱的是顺服，喜爱人的听命， 顺喜爱人来听他的话，啊，胜于我们人来给他献祭。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人有一个误区，就是把神也是当作世俗化。我们人以为常常觉得我们用一套的东西啊，可以来讨人的欢心，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用各样的方法可以来啊笼络人心，甚至的话，你的敌人，你可以用你的策略手段把它收买过来。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乏这种手段，是不是？花言巧语可以把人骗过来，是不是？啊，你可以用一些的啊礼物可以把人心能够收过来。你可以用金钱的贿赂可以让别人来帮你办事情。但弟兄姐妹们，扫罗如果说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神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不懂得神的心，甚至更加的是在得罪神。他说，这些的东西我是要来献给耶和华我们神的。我们这位神其实不像人啊，人喜欢这一套，神根本不吃你这一套。所以他说，听命胜于献祭。这什么意思？神不喜欢祭物，神不喜欢你献上什么东西，几乎你是最好的牛羊。圣经里面也充斥着很多人献祭给神的这种敬拜。但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误解了，以为我们这位神是喜欢献祭，喜欢人给他什么东西。好，那以前旧约的里面是人啊，这个献祭给神杀牛羊而讨神的喜欢，而新约的里面呢，新约教会人就以为我们这位神喜欢什么呢？神喜欢我们的钱，所以人只要是成为是基督徒来到教会，第一个反应我们就是讨神的喜欢，或者说奉献，就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把我的钱能够献给我的神啊，捐钱，所以最后奉献变成是捐钱了。弟兄姐妹们，神不要我们的祭物，当他得到我们祭物的时候，他最大的祭物是什么呢？就得到这个祭物就是你自己。原来献祭不是献牛羊，献祭也不是献金钱物质，献祭是把你自己成为一个祭物摆在祭坛上给神，也就是交给神，你没有主导权。所以弟兄姐妹们，听命胜于献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得到一个顺服的人，听命的人，他要得到你这个人，而不是要得到你那一个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人不听话，我们也不要聚会，甚至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想讨神的喜欢。我以前我经常遇到我们这些弟兄们的我很忙啊，但是我们也向神面前出一份力啊，那我呢聚会不来，甚至我其实也没保守，但是我愿意给教会奉献。但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清楚要把这个原则告诉他们的，听命胜于献祭。神如果说要这些的东西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位神是什么了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神要得着的是你这个人和你那个顺服的心。所以当我们每次的奉献，当甚至把我们手上的那个祭物奉献给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最终悦纳的不是因为你给了他多少，无论是金钱也好，是你的时间也好，还是你的智慧也好，恩赐也好，神最终收纳的就是你里面那颗心。当你的心是心甘乐意的，是出于爱的，愿意来顺服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知道你这些才有真正的价值。否则弟兄姐妹们，你再多的摆上，你的心里面是悖逆的，不愿意听神的话的。我跟枫树林的弟兄姐妹说，你奉献的再多，你的奉献神也不悦纳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心他是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所以这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遇到太多的挑战。我们心中实在，我自己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回想，神就光照我，你是一个顺服的人吗？我只在承认有太多的 这种保留。我们没有说悖逆，所谓那个悖逆，但是确实在我们心中啊，发生过一次又一次太多的这种不顺服悖逆的事。所以悖逆不一定是你向神宣告说，神啊，我不听你啊，你不是我的神，我人生由我来主宰啊，你的命令不真实啊，我不愿意来顺服你。弟兄姐妹，悖逆不一定是向神公然的宣告你不愿意听从他，悖逆更多的时候是你我心中那一个声音说，我觉得我认为在神的命令面前的时候，我还有自己的一个更好的认为，更好的一个计划，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弟兄姐妹们，当这个时候就是悖逆。所以我当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定义悖逆，我就发现弟兄姐妹，我生命之中其实每天有太多悖逆神的事情。一个基督徒悖逆神是得罪神，那当然也就是得不着蒙福的路。但一个顺服神的人，神就将智慧的路、恩典的路、蒙福的路会指给他看。我们相信我们很难顺服，就像扫罗一样，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因为在我们天然我们的罪性之中就已经有了一个悖逆的身份。我们不仅仅啊悖逆神，我们甚至悖逆啊神所赐下的代表的权柄。无论是我们身边是我的主管，还是我家里面的我们的家人啊，就像圣经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神已经将一个权柄也放在家中，那作为儿女，父母就是权柄的代表。听见没？神已经在我们生活之中很多的权柄已经都赐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周围，我们能否顺服？其实我们很难顺服啊，悖逆在我们的里面。顺服对扫罗来说难，对你我也很难。但我就想到使徒保罗啊，讲到我们这位耶稣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啊，有一个人是幕后的亚当，他得胜了。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的啊，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所以反倒虚己，圣经说他成为奴仆的样式。最后一句话他说，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弟兄姐妹们，他给我们圣经之中带下了一个绝对顺服的榜样，他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可能会失败，扫罗也失败，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位耶稣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榜样，让我们来效法耶稣。所以在保罗这段话之前他怎么说啊？他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是个很可怜的人，但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像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所有利益得失的面前，在所有成就，在所有我们的这些荣誉的这些抉择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那一个眼前的利益？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为了神顺服神失去了那些的利益，但在永恒的里面一定会得到那个最大的得的。我们的人生就像我开始说的，就好像导航一样，我的导航会出错，它会把我带到废墟之中。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命令，他的导航绝对是不会错的。相信他的带领，相信他的路径，遵守他的命令，在我们每一次关键的抉择我们的方向的时候，让我们会知道他永远不错。就像以赛亚所说的，他的道路绝对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绝对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 顺服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不会让我们损失的。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主啊，求你能够祝福你的话语，使自家的光芒能够来照耀我们的心灵，使自家的爱能够来融化我们铁石心肠，让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降服，我们愿意有一个追求，说我愿意来讨神的欢喜。但是就像我们的回应诗歌说的，我们除非是信而顺服，我们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主，你喜悦人向你的顺服，你这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每一次艰难的选择、试探，甚至这些挑战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放下自己，即或损失再大，主啊，我们愿意来听你的话，走你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